第七章，当大脑出了问题。语言障碍不会孤立地发生，失语症障碍很少发生在没有记忆障碍或注意力或执行力问题的情况下。伊夫特金和乔尔马克尔。有人提出，语言先天就是固定于人脑的某一部分。检测这种推断的方法之一是探究语言障碍的本质。如果语言是人脑与生俱来的固有模块，那么就有可能观察到只与语言脑区有关的语言问题。而如果语言是一种文化习得的发明，那么就不应该有特定的语言障碍。虽然这种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即不存在遗传性的，只关乎语言的障碍。但有一系列学术地位崇高的研究人员却持不同观点。为了帮助确定真相，这里需要考虑所谓特定语言障碍的证据。首先，是具有挑战性的障碍，特定型语言障碍。特定型语言障碍据说只影响语言功能。一些研究人员称，在这种综合症中，人脑的其他部分或我们认知功能的其他方面都没有受到影响。一些人断言，特定型语言障碍表明人脑部分天生就负责特定语言知识的能力，因为这种以语言命名的缺陷只影响语言知识。事实上，这个标签是误导性的，因为它暗示着已经发现了一些事实上从未被发现的东西，即一种只影响我们语言能力的障碍。相反，这种障碍似乎也总是影响我们认知的非语言方面。因此，无论这种损伤的性质如何，它们都不是语言特有的。上面提到的那种特定型语言障碍，即使存在，也并不意味着人脑中有一部分是天生由语言基因控制的。这是因为除语言外，习得的技能和知识也会受到影响。语言障碍可由诸如失忆症、钝性外伤、酒精和受到枪击等因素导致。因此，从表面上看，有障碍存在无法体现受障碍影响的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另一方面，将语言视为人类天生能力的模型确实将语言障碍高度特定化了。而认为语言是一种发明、一种文化产物的观点相信，出现语言障碍的情况和出现烘焙面包的障碍一样罕见。事实证明，认为大脑是一种通用装置的观点与我们已知的发现是完全吻合的。影响语言的障碍是多方面的，语言本身不过是整体症状的一部分，因此需要对一些所谓的语言障碍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乔治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厄尔曼和伊丽莎白·皮尔庞特对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定义如下。特定型语言障碍通常被定义为在无明显神经损伤、严重环境剥夺或智力迟钝的情况下的语言发展障碍。其他术语也曾经用来概括这一障碍，如发展性失语症、语言损伤、语言学习障碍、发展性语言紊乱、语言发展迟缓和语言偏差。有研究人员认为，特定型语言障碍是人脑语言模块即专门负责语言的精神能力的功能障碍或缺陷，因此对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几种解释都是从句法学，也就是句子结构、音系学、声音结构或形态学、单词结构几个方面阐释的。在一些理论中，这些方面是得到明确定义的子模块或语言的子组件。对特定型语言障碍的一种猜测是，患有这种障碍的儿童在精神上无法构建正确的句法树形图，然而这种结构是在人脑中实现的。语言学家可能会推测，有些人或许天生就没有执行语法操作合并的能力。厄尔曼和皮尔庞特对这种疾病提出了另一种分析方法，认为所谓的特定型语言障碍应该被理解为程序缺陷。这一反对意见声称，相当一部分特定型语言障碍患者的大脑网络存在异常，导致依赖该网络的语言和非语言功能受损。此外，他们认为布罗卡区该脑区 不仅与语法相关，还与大多数程序运动技能和活动有牵连。与程序性记忆，让我们记住如何按顺序做事情的能力也与此有关。这意味着，虽然我们能看到语言受到的影响，但特定型语言障碍的根源不是语言本身，而是更高阶的因素。作为许多人类活动，语言只是其中一个基础的记忆和程序性学习。 用厄尔曼和皮尔庞特的话来说，程序系统的不同结构提供了不同但又互补的计算和功能贡献。例如，基底神经节对于学习新程序特别重要，但对于处理已经习得的程序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系统中不同结构的异常应导致不同类型的程序记忆障碍。虽然相关研究已有许多， 如这里提到的反对存在特定型语言障碍的研究，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在撰写本书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定型语言障碍不能支持语法或语言与生俱来的观点。这种观点反对语法和语言是可塑的文化工具。其实，语法和语言随时间而变化，并且每一个孩子 在与群落其他成员进行自然对话和互动时，都会重新学习它们。然而，在2014年发表在《细胞》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史蒂文·平克和希瑟·范德莱利就特定型语言障碍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声称，特定型语言障碍是高度可遗传的，并且是语言特有的。特定型语言障碍的遗传性是一个有趣的发现，这意味着 这种障碍来自某些天生的基因决定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可能会成为故障基因的缺陷。但另一些研究认为，特定型语言障碍具有遗传性，可能不过是一个尚未成型的个人观点而已。你对某种疾病的定义会决定你的发现。这类研究的其中一个结论是，人们对特定型语言障碍的可遗传性的估测并不一致。 双胞胎早期发育研究的最新一份报告发现，遗传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此外，可遗传的范围远远大于语言障碍，认知的其他方面也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基因问题与其说是语言问题，不如说是一般的大脑处理问题。有证据表明，如果没有大脑语言模块，进化记录似乎表明了这一点，可以推测出 特定型语言障碍是一种一般疾病。正如另一些人所说，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工具的选择以及对于结果的解释，不仅高度依赖于临床医师自己的语言概念，而且依赖于其所参考的评估模型。语言障碍不会孤立地发生，失语症障碍很少发生在没有记忆障碍或注意力或执行力问题的情况下。 语言生成和理解是复杂的认知技能，在评估程序中不应孤立的考虑。影响人类语言的另一个问题是完全或部分丧失言语能力，这被称为失语症。失语症是由脑损伤引起的，仅在美国就有100万人患有失语症，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血液流向脑的过程出现了问题。 这通常是中风的附带效应。失语症患者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表现，他们可能在理解所听到的话语、听觉理解方面有问题，或者在沟通上有困难，或者在阅读和写作时有困难，或难以用语言表达自己。失语症最常见的原因是大脑左半球，也就是长期以来被认为与语言和其他任务密切相关的一侧大范围受损。 然而，由于左半球并不专门用于语言，这意味着失语症永远不会只影响语言。过去，一些研究失语症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进行的。人们将失语症定位到曾经被认为是特定语言脑区的位置，比如布罗卡区和维尼克区。如我们所见，确实有些特定类型的失语症与这些一般脑区有关。 布罗卡失语症也被称为运动性失语症， 或表达性失语症，其特点是理解能力相对较强，但说话困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失语症患者的右肢、胳膊或腿，或两者都包括在内，存在瘫痪现象，或者至少是虚弱无力。另一种著名的失语症是维尼克失语症，也被称为接受性失语症或感觉性失语症。患有这种失语症的被试能够流利地说话，但无法理解他们听到的话。此外，他们流利的语言常常充满了不正常的东西，比如一些符合母语发音模式但毫无意义的词语，要不就是一些根本就不是词语的东西。失语症还有其他形式，当然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语言有很多方面，人们能想象出许多语言出故障的方式，尤其是把它看作人造物的时候。在失语症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爱德华·吉布森和他的合著者对克服失语症患者自身所发展出的失语症语言理解问题的策略进行了有益的分析。这个团队的发现让人想起这一语言。吉布森研究中的失语症患者比非失语症患者更频繁地使用语境线索来理解他们所听到的内容。直立人，至少在我的模型中，会说出高度模糊或模棱两可的话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些话语能否被理解，取决于他或他的对话者是否有能力将话语与语境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地对说话者大致的意图进行正确的解读。因此，直立人可能使用了克服失语症的类似策略来理解句子，但所有人都这样做，所有讲出的话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文化、语境和世界的了解。然而，不讨论另一系列认知障碍，统称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关于语言和大脑的讨论就不完整。自闭症谱系障碍揭示了社会对语言的重要性，以及绘画在语言经验的顶端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必须慎之又慎。塔夫茨大学的理查德·格里芬和丹尼尔 C. 丹尼特似乎找出了贯穿许多自闭症病例的主线，即自闭症患者都有一种关注局部而非全局特征的普遍倾向。这有时被称为弱中央统合，意味着患者很难在语境中把握整个社会状况。谈到自闭症谱系障碍，我首先想到的两个人是我的朋友，一个是红头发的哥们儿，他是我文法学校同学的哥哥，另一个是我的远房兄弟。我以前不知道我这个同学还有个哥哥，直到有一次我去他家，赶上他哥哥从另一所学校来看他，他哥哥看起来还没到上大学的年龄，所以我很不明白他哥哥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上学。当同学介绍我们互相认识时，他哥哥很安静，不时地四处张望。我那时大约12岁，他哥哥大概14岁，我猜他不会回答我，所以我问我的同学，嘿，你哥哥怎么了？他是不是脑子不太灵光啊？我的同学笑了起来，不是的，他很聪明，想看看吗？我立即回答，想。我很好奇我同学的哥哥会如何展示他的智慧。很快就有了答案，我同学从他卧室的墙上取下年历递给我，他让我随便挑一个月份，问他哥哥其中的某一天是星期几。为什么这么做？
问问他就知道了。
我翻了翻日历，选了年初的一天，我想我当时问的是
1963年1月21日是周几。
他哥哥迅速给出了正确答案。我挑选了那一年20几个日期来问他，还选了其他年份的几天来问他，他哥哥回答的毫不犹豫，一次都没有出错。我觉得他哥哥的智力远远高于我的智力，我每次提问他哥哥，他哥哥都咯咯笑个不停。我再问新的日期，他哥哥笑得更响了。在我12年的生命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更不用说目睹过这样的例子了。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追问。
不知道，
我的同学回答。 他对他哥哥说，
干得好。
我通过这件事了解到，后来我也一直在思考那天所见。我同学的哥哥至少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特征，一是表面上缺乏社交能力，二是他的大脑可以优秀地完成人们平时很少尝试的事情。然而社交困难意味着他很难进行交谈。我同学特别关心他哥哥。
他现在做完了，他宣布。我们走吧。
然后我们就离开了。